在死刑执行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法务大臣森英介听到记者问是否知晓九间已经提出再审申请一事时，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毫无把握般地猛翻手头的资料，然后从中抽出一张，大声朗读起来。关于此事，如果公开表态，会伤害到死刑犯家属以及被害人家属的心情，因此无可奉告。森大臣的回答让我想起了之前的嫌犯兔田的话。在申请成功时，你知道检察官是怎么说的吗？他说老是让死刑犯活着，所以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想到这里，九间的死刑被执行的那么匆忙，背后或许另有隐情。我这趟九州之行是想搞清楚柯景炎的 MCT 118法鉴定是否在犯种事件中发挥了作用。调查后我发现，在这起案件中，凶手 DNA 型的样本的状况比足利事件的还要更恶劣，鉴定难度更大。案发现场采集到的血液并非只是一个人的。柯景炎认为，鉴定的样本是两个被害人与凶手的血液混杂在一起的混合体。这种样本的鉴定，即便放在如今采用最尖端的技术进行，也是非常的困难。柯景炎从混合体中提出了 DNA， 用 MCT 118法实施了鉴定，结果凝胶上出现了数根条带，从中他们得到了被害人的 DNA 型与凶手的 DNA 型。九间的毛发则是以其他凝胶进行的鉴定，换句话说，凶手与九间的 DNA 没有同时涌动，无法直接比较条带的位置，各个条带位置是用标尺读取后换算成数值的。柯景炎用这种方法判定凶手与九间的 DNA 型都是 16-26， 可这个标尺就是上文提到的有缺陷的 123BP Letter Marker， 很难不让人怀疑其可信度。此外，我还得知了一件事情，柯景炎的 DNA 型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九间并没有立即被逮捕，反而是检方请了第三方再次进行鉴定，可鉴定结果却成了残留记录，没有被使用。被委托的第三方是东京帝京大学医学部的石山裕夫教授。帝京大学得到的鉴定试样极少，除了九间的头发，还有分别装在四个塑料袋中的四根一厘米左右淡褐色的细丝状纤维。帝京大学认为数量过少，用 MCT 118法无法鉴定，便采用了线粒体法进行鉴定，结果从纤维中测出了两个被害人的 DNA 型，却没有检测出九间的 DNA 型。不仅如此，通过线粒体法还检测出与被害人及九间都不同的另一种 DNA， 这个结果与柯景炎的鉴定矛盾了。福冈县警察局是如何处理的呢？这次鉴定以福冈县警察局本部长之名委托实施，却被认为由于送检试样过于微量，未能检测出九间的 DNA 型，鉴定书归为留残记录。挖出警方这个秘密的是辩护团。辩护团得知帝京大学鉴定的存在后，要求检方出示鉴定书，并将其带到了法庭。可法院完全接受了警方的说辞，仅采用柯景炎的鉴定便下达了死刑判决。足利事件中，日本大学医学部的鉴定结果被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犯种事件中帝京大学的鉴定同样没能得到采纳。两起案件的判决都高度评价拥有专业知识技术及经验的柯景炎技术官，可这么高的评价只给柯景炎妥当吗？我心生怀疑。柯景炎与大学之间一直是开展人才交流活动的。2008年任柯景炎所长的福岛弘文就曾就读于信州大学，指出 123BP Letter Marker 存在着缺陷。除了鉴定技术，柯景炎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生疑。据他们说，除去送到帝京大学的丝状纤维，剩余的试样都被用完了。 这种式样用光无法再鉴定的情况，那本身就很有问题啊。当初从现场采集回来的式样共有五种，分别是从两名被害人身上采集的四种血液，以及现场树枝上附着的血迹。送检的样本照片显示，式样都是直径一两厘米的脱脂棉块，可送去帝京大学的时候，只剩下四根丝状纤维。在柯景炎1991年内部毒物可用于侦查与鉴定的 DNA 型分析中，关于鉴定式样的必须用量是这么规定的：可实施 DNA 型分析的血迹量为2×2毫米以上。而范种事件的辩护律师岩田悟说道，本案中有四个指甲盖大小的式样，这些量足够鉴定100多次了。那为何范种事件会消耗如此多的样本呢？递交给法院的却只是一次的鉴定结果。这次鉴定的负责人与足利事件一样，也是主任研究官 S 女士。